欢乐与歌声分享给大家。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叫我怎样，叫我怎样，叫我怎样活落去。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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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大人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是的，
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嗯，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哦，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嗯，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嗯，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平、 人本的步行，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生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这个设计上，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集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沟通很重要，哎。
哦，这是当然的。
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齁、哦。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齁、哦。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家他没有老人家的想法，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应该是说人口密集最多的就是在竹北，对吧？
是的，没错。
但是你会发现呢，竹北整个状况整个的一个概况包含了房子包含了建设完全跟以往我们所看到完全都不一样，
对，大大的提升跟不同了。
而且呢大家都以为说哦，竹北不就是新竹市的，不是哦，它是属于新竹县哦
是新竹县，
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对，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课题，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行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哈。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哦，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用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用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说明。
好，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对，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周全，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口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哦，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设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嘛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哦，给这个基本哦，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是的，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诶。
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例子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哦
嗯。
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对，
以及您刚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齁、哦、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宁静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嗯，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是的。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是的是的，
嗯，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
嗯、
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听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
嗯，
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还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
嗯，
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
嗯，
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警察单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
嗯，
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
嗯，
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功夫来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嗯，而且它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啊，对对，没错。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铺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的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哎，真的很快耶！
对对对，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强，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啦，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嗯，
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行的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是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
嗯，
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譬如说，嗯，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是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
嗯，
另外还有宣导。
嗯，对，
对，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
嗯，
哎，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
嗯，
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哦。我想整个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对，
嗯，不过这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你团队都蛮年轻的。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哦，嗯，
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又或者是 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哦，不管是事故数哦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嗯，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期待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带人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在空中的也是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跟处长说声拜拜哦，
拜拜，
我来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城乡发展署114年的国土利用监测义工招募已经正式开跑了，你报名了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么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举办的教育训练来推动整个国土保护跟监督的工作，那为了有效呢防止土地不当跟违法开发，所以呢由国土管理署除了持续运用整个卫星影像来比对找出一些地表变异点，以及呢协同地方政府还有相关单位来进行违规的查处之外，还扩大了结合民间的监督哦。那么从4月16号到5月7号请打报把握时间哦，我们正式的对外来招募新血，欢迎呢有关心我们国土利用监测跟协助土地管理的朋友们都可以上国土利用监测整合资讯来报名参加。 那么录取的义工呢，会在5月14号集思台中新乌日会议中心哦来举办进行教育训练。有志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国土利用监测的义工，都有完整跟清楚的国土保育概念。后续呢，我们还有助于监测的工作进行，来落实全民的守护台湾的国土目标。那么最后呢，还特别讲到，在103年起全国性的监测，截至114年3月底，那么总共累计通报219343笔变异点。那查报结果的违规的利用跟开发，总共有69456笔的一个变异点。那也持续掌握整个土地的变化情形，还有贺族土地违规开发的使用，来全民监测，除了卫星影像来快速比对，还有针对小范围需要透过国土利用的监测义工查报，来完善的做国土的监测工作。那么在113年为止呢，有540位的义工投入，114年4月16号我们招募这个义工，那么也持续投入整个国土的行列，在我们的国土来进更多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家园哦。继续前进到建筑管理组，114年的扩大公安申报范围，6楼以上的集合住宅每四年就要申报一次。那么内政部也特别讲，如果没有如期完成申报者，最高可以开罚30万哦。那么由内政部董次长呢出席，透过新闻稿来说到近期这个发生数起的住宅火警的意外发生事故，导致呢民众受伤伤亡，而建筑物的毁损跟财产的一个损失，为了维护我们民众的居住跟建筑的安全管理，从112年起我们就将8楼以上未达到16楼的集合住宅正式纳入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的范围，依法呢每三年呢就需要申报一次。那么在114年起的扩大申报范围内，6到7楼的集合住宅必须在4年内申报一次，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申报公安申报者将会依法进行所谓的财罚30万讲三遍，再一次30万请大家不要开玩笑哦。那而且是可以连续处罚的哦。那么同时呢，也呼吁地方政府要加强宣导跟督导，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一下公共安全申报的必要性，还有落实相关的一个规定，重视整个建筑物、公安、消防、防救灾的灾难跟避难的部分，还有用电设备的维护、配线的一个增设，还有管道间的一个管理事项，那么确保呢就是我们的住宅空间的合法以及使用，还有就是预防灾害的发生，那么守护居住我们整个环境的安全之外，那么也特别说明住宅类的公安检查有6个项目，那么由专业人员依据原来的一个建管单位核准的竣工图说，那当然进行所谓的逐层检查，确保就是说我们每一项设备跟设施可以正常运用，没有阻塞或者是破坏的情形，像直通电梯、安全梯、避难层出入口、升降设备、还有避雷设备、紧急供电系统，这每一项呢都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大家是否可以顺利逃生保命的关键点哦。所以跟住宅安全息息相关，是缺一不可的。另外呢，为了确保整个住宅的一个楼梯间逃生的动线，内政部在民国71年7月15号的建筑技术规范规则修办的时候呢，针对了避难的用楼梯设计，来增加开向的一个楼梯平台的门扇开启半径，不可以与这个楼梯宽度的回转半径来相交之规定来确保这整个住户进到了楼梯间的避难时候，那么逃生的动线是可以顺畅无阻。那基于呢法不溯既往的一个原则，只要有修法后这个申请还有新建或者是变更用途的一个建筑物，都会受到这条法规跟限制。所以每一年的公安检查的时候，各专业人员在进行个案检查，还有直辖县市政府在执行个案抽查的复查同时，都可以依据这个标准来做个案的一个认定。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民众在重视公安检查申报的同时之余，要鼓励居家装设所谓的住宅用火灾 的一个警报器。那当火灾呢发生的初期，这个装置就可以侦测到譬如说浓烟或高温，那它就有个高分贝的一个声响来进行疏散跟警示。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我们的住户争取更多的灭火跟避难时间，所以强调守护居家的安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重视跟配合，你才有办法去有效的降低这个意外事故的发生，那么风险还有就是防旱的一个事故重演哦。所以我们常在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提醒大家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